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特辑就是离婚后的辅导与关怀。今天要进入第八课，第八课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就是我能够再婚吗？从圣经里面看再婚。
我是2009年吧，组内的阿姨介绍的一个姊妹结了婚，2011年腊月11就离婚了。
也就是说你们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对不对？
嗯，对对。
多久呢？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她丈夫过世了，她带了一个儿子，结婚认识没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就在一块同居了。
然后为什么在11年吗？
啊，对。
那个时候离婚的，为什么呢？
她回来的时候她跟我说了，她犯了那个淫乱的罪，她跟我说让我原谅她，我说我原谅你。然后我们结了婚以后，他的脾气特别的暴躁，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打我，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嘛，就是再是一个弟兄，再怎么着也不能打姊妹，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离婚嘛，给他和我还有我的家人双方很多的人都带来很多的伤害，我觉得对不起主，也对不起我的家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更对不起就是对不起主。
相信很多很多已经离了婚的基督徒有一个疑问，就是离婚以后能不能够再结婚呢？我们从一些调查的结果知道，其实全球的离婚跟再婚的比率呢不断的增加，当中呢也包括了基督徒。如果圣经的教导是不建议我们离婚的话，那么再婚又可以吗？圣经怎么样看再婚的事情呢？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很多国家的离婚跟再婚的个案不断的提高。那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吧。美国的情况呢，在过去人口调查与统计的资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过去这十几年的再婚人数呢是持续的增加。那我们中国根据2015年的统计资料，过去25年来有一个群体的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再婚族。再婚人数从1990年到2014年大概增长了7倍，而跟中国最近的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呢？香港是从2010年到2013年在短短的3年之内呢，每年再婚的个案就增加了3000宗。可见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内地或者是香港，离婚跟再婚的个案呢不断的增加，当中带来的社会跟各种问题实在需要我们关注。事实上离婚以后匆匆的再进入婚姻，这个呢，长远来说，对双方本身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根据统计，离婚的头2年，很少人能够完全的放下对之前的配偶的一个感情跟过去，所以未必可以完全的投入新的恋情。结果呢，把对之前的配偶没有了结的心结带进新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导致新关系当中的感情纠缠不清。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离婚以后呢更快发展另一段的关系，或许男性更需要亲密伴侣的支持，寻找新伴侣的机会也比较多。至于女性方面呢，女性比较多一点的社交的群体，而且呢离了婚的女人与子女的关系可能也比较亲密，再加上现实当中很难寻找新的伴侣，所以导致女性离婚以后再婚的机会比男性是低的。但是有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就是不小离了婚的妇女，就算是过去曾经遭第三者破坏了自己的婚姻，等他们离了婚以后呢，也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第三者，结果造成另一段婚姻的悲剧。 那这里就显示离婚妇女所受的伤害实在是非常的深刻，甚至因此而冲破自己的道德的底线，宁可成为第三者。所以对离了婚的人士的支援实在是不容忽略，作为一个基督徒更加要学习，一方面依靠圣经的教导，另外一方面要谦卑的来回应他们的需要，虚心的陪同他们走过不容易的日子。到底基督徒离婚以后可以再婚吗？就算是基督教不鼓励信徒离婚，那么圣经怎么看再婚呢？我们在讨论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再婚的定义。再婚的定义就是在一段婚姻关系结束之后才进入第二次的合法的婚姻。我们确定婚姻是神圣的，并且在配偶还活着的时候呢，离婚跟再婚本来都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离婚跟再婚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很简单的用几句话把它讲得清楚。那今天就让我们先来探讨其中一些关于教义跟实际生活上面的问题。那以下呢是其中四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离婚跟再婚的时候呢，必须小心的留意下面这几方面。耶稣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另外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耶稣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律例给你们，但是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按照圣经的教导，婚姻是神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婚姻是一生一世，二人成为一体，不能再分开，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定的旨意。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世人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世界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他们常常随着自己的意识而来行。但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思考，思考一些问题，然后呢，再为自己做决定。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婚姻关系只会因为一个人的离世而终结吗？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那里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这节经文提出来，丈夫活着的时候，在婚姻的盟约之下，妻子是被约束的，不能够离婚再婚。同样的，妻子还在世上的时候，丈夫也受婚姻约的约束，不能够离婚再娶。只有在一方过世，婚姻的盟约结束了，另外一方面才自由，不受约束，可以随意的再娶再嫁，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来的意思。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婚姻盟约会因为淫乱的罪被破坏吗？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夫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休妻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一方犯了淫乱的罪，也就是说婚外情。因为任何一方不忠于婚姻的时候，就是破坏了夫妻二人一体的事实，淫乱就是发生了新的性关系，因此自动的解除了原来的婚配并取而代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容许休妻。但是我们常常说，无论是妻子或者丈夫犯了淫乱，而他愿意认罪悔改的话，我们也应该给他机会，让他能够重新的有机会夫妻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丈夫不按着圣经的教导善待妻子，甚至常常的虐待妻子，也就是有家庭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呢，妻子是不是就必须逆来顺受呢？不能够分开吗？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婚约是不是受到损害呢？是否可以离婚呢？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暴力虐待配偶本身已经是毁坏婚约的行为。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因信仰而离婚。也许你会担心自己已经跟一个没有信主的配偶结婚了，但是你们中间的信仰有一些冲突，是不是要分开呢？要怎么去处理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你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乃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说，夫妻之间有一方信主，另外一方不信的话，不能够因为信仰不同而离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有的婚约乃是有效的，不需要因为信仰不同而提出分手。但是如果是没信主的人不愿意与信主的对方继续的维持婚姻，不信主的那一方坚持一定要离婚的时候，信主这一方也不能够挽回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勉强。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再婚。配偶离世之后，生存者不再受婚约的约束，可以随意而行，再婚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的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在经文里面，保罗认为守节，也就是不再婚，这个呢对他来说更为有福。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四十节，保罗他说，然而按着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不过听众朋友，你要清楚，经文也说，如果人感到有婚姻的需要和欲望，倒不如再婚为好。所以保罗他也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与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的教导。这些提醒呢，可以成为你决定是否要再婚的一些重要的参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如果对方，你的另外一半犯了淫乱的罪，那无辜的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因为婚约已经因为对方与第三者发生了他们的性关系，破坏了婚姻的盟约，因而自动的解除盟约。无辜的一方可以考虑在日后再婚，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但是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这些经文的说法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表明在一方犯了淫乱的罪的情况之下，另外一方之后可以考虑再娶或者是再嫁。但是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对方因为一时糊涂而 犯了奸淫的罪，或者是出轨，而你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你作为一个丈夫，愿意给对方机会，对方也愿意悔改的话，我们再次的说，尽量不离婚。如果因为一方信主，另外一方面因为信仰不同而提出离婚，对信主一方来说，再婚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呢，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到十一节也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是乃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在这些经文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我们普遍的相信是指信徒在保罗当时的回复之前已经与没信者分开的人。保罗当时指出是因为信仰不同而其中一方要求分开，这本是不合理的决定，也不需要这样做。那保罗他也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双方能够再次的修补经营婚姻，尤其是对方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除非不信主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信主的缘故坚持要跟你离婚，那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也常常提醒信了主的姐妹或者是丈夫，真的是信主之后在家里面能够活出好见证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另外一半他不会无辜的因为你信主的缘故而要求跟你离婚。所以我们不要说是啊，因为我信了耶稣，丈夫逼迫我，所以我就可以选择离婚。我们圣经里面要全面的去看，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也教导我们，做妻子的信了耶稣更应该加倍的爱丈夫，更应该做出美好的见证，让丈夫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把丈夫也带到主的面前，这样的时候呢，婚姻就能够蒙神祝福。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看，离了婚的人是不是再婚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当我们回答基督徒怎么样看再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问问每一个离了婚的人，就是为什么你会离婚呢？既然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认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男女双方在婚姻里面在神个人面前所立的终生的盟约，要打破这个盟约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也是违背了神原先设立婚姻的美意。很多夫妻特别是离了婚的夫妻常常会讲很多离婚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离婚本身就是一个失败，也是违背了承诺。那离了婚的人不要一味的只是想再婚，反而我们在这里要鼓励离了婚的人要好好的去思考婚姻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无论如何，任何再婚的行为，如果你离了婚你想再婚的时候没有想清楚，草草率率的做决定的话，这个对自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我们说夫妻离婚以后呢，他们所要负的责任并不完全的相同，而且这些事情呢，第三者旁观者是很难去判断跟下定论的。如果真的今天你走到离婚这一步，离了婚的人无论是哪一方都应该诚实的来面对自己，来问问自己，到底在婚姻里面我哪一些地方做得不好。 做出一个深刻诚实的反省，自己反省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对方，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离婚的人他们的想法，但是其实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跟态度，这个呢也是自欺欺人。我们从具有充分离婚理由的家暴受害者为例子吧，这样的离婚者我们表示同情，甚至支持家庭暴力受害者选择离婚，来避免自己跟下一代继续的受到伤害。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初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的认识有多少？当时有没有任何的现象显示他是一个家庭暴力者，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呢？问这些问题不是要逼迫受害者，而是要帮助受害者从婚姻失败的过程当中走出来，同时也在考虑再婚的时候避免自己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婚姻基本都是男女双方自由的选择，所以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你选择对象的这个责任和后果。当然作为一个第三者，我们该有智慧的选择好的时间、好的方法、好的语言，温柔谦卑的与离婚者同行。根据统计报告告诉我们，曾经离婚的人如果再婚，他们的离婚率呢远远高过第一次结婚的人。也就是说，你离了婚进入第二段的婚姻的时候呢，可能也不能够让你幸福，可能你要面对第三次的婚姻。如果你能够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在失败的婚姻当中能够好好的去反省，在失败的婚姻当中又能够知道自己的亏欠的时候呢，而慎重的进入第二次的婚姻的时候呢，第二次的婚姻才能够长久下去。虽然我们说统计数字不能够完全说明每一个人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轻看统计数字所呈现的意义。一般来说，第二次的婚姻比第一次的婚姻是更难维持的。所以我素琴常常在辅导这些有婚姻家庭问题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常常会讲一句话，不是说离婚就能解决问题，也不是说你离了婚找另外一个人你就以为一帆风顺，不会的。这一次的婚姻失败的话，第二次的婚姻也不容易。不过我们也看见有些人从自己的失败当中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然后呢重新的再次的站立起来，那这样的是很宝贵的情况。那透过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再整理一下关于离婚跟再婚的一些概念吧。首先我们要知道，婚姻制度是神在人犯罪堕落之前为着人类的好处而设立的。当罪恶来到世界以后，就会破坏了婚姻的完整性。第二呢，就是神不赞同离婚，他也嫌弃离婚，可是他容忍有离婚的情况，而离婚也不是再婚的理据。第三方面，因着配偶犯奸淫，夫妻才可以离婚。第四，对保罗来说，配偶的死亡是再婚唯一的理据。在当时，保罗教导只要再嫁给主里的人。第五，基督徒夫妻离婚以后，比较理想的是考虑是否能做到这些。第一，就是不嫁不娶。第二就是复合。第六方面，就是信徒不需要因为信仰的缘故向不信主的配偶提出离婚。第七， 当不信主的一方向信主的一方提出离婚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挽回，信主的配偶可以考虑不再勉强的去维持这段婚姻的关系。第八，面对特殊的情况，比如说配偶发生了婚外情，犯了奸淫，再不然就是长期的沉溺的行为，还有家庭暴力，有生命的危险的因素等等，那夫妻呢才考虑离婚。可是离婚不能够解决婚姻问题，而且离婚也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的出路，这个需要看每一个情况而做出不同的选择。由此看来，我们知道圣经大部分的教导是反对离婚与再婚，但是这并非绝对，这是教会应该有的教导，目的就是要提醒每个信徒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走进婚姻关系，而已经结了婚的人也要尊重婚姻，不可犯奸淫，因为按照我们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乃是一生一世，要忠心至死不分离。在肯定真理的教导之余，教会呢也要承认世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此。神有公义的一面，他也有怜悯慈爱的一面，神他甚至挽回那些失婚的人。浪子回头的故事已经说明了神给罪人有回转的机会。同样的，婚姻失败的人在神的怜悯之下也可以有新的开始。教会在处理任何婚姻失败的信徒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提供辅导，还有一些教会的纪律，同时也要按着信徒个别的情况提出有智慧有怜悯的处理方法，千万不要失去爱心，也不要只懂得站在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去审判别人，忘记自己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千万不可以歧视或者是用审判的眼光跟态度去看那些婚姻失败的人，我们要接纳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在主的爱当中重新开始，免得这些信徒受到伤害，感受到被教会拒绝而离开神。是的，离婚的确是一个非常伤痛的经历，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里面，也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能够得到帮助，可以让人重新的反省自己，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更能够叫人放下无谓的执着，更会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学会包容，也是一个很大的生命转化的奇迹。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要提醒离了婚的人，一定要避免匆匆的进入另外一段婚姻，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离了婚进入另外一段婚姻就可以解决孤单或者是痛苦。如果当事人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将来会有很好的成长。虽然痛苦是存在的，但要相信恩典会更多，而且神的恩典会更丰盛，透过依靠主的恩典就能够存着盼望度过这个最低谷的时刻，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认识自己，更能够体会神的慈爱，更懂得去爱，更被爱。